在总统大选期间，川普曾经威胁说，除非南韩、日本大幅增加防御方面的共享开支，否则他将会以美国优先为由，将美军撤出南韩和日本，这样使到亚洲盟国感到不安。川普还表示愿意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一边吃汉堡一边谈判。但是在他正式就任总统之后，川普将结束北韩核威胁作为国家安全方面最先考虑的事项。他采取了最大压力方针，以可能的武力相威胁，对金正恩政府施加非常严格的制裁。首尔延世大学的北韩问题专家鲁洛汉说，大众对川普将会对北韩采取什么的行动有很多的预期，如果川普没能够采取行动，这些将会严重损害他的身份，会削弱他，对他不利。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面之后，川普从重要盟友日本那里找到了针对他强硬政策的大力支持。在今年2月，美国防长马蒂斯访问东京和首尔，重申了美国在亚洲维持强大军事存在的决心，同时他亦都弱化了川普总统之前针对防御开销过大的批评。在今年4月，在川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的当日，他下令对叙利亚进行单边导弹袭击，叙利亚政府被指对平民使用了化学武器。川普的支持者表示，他展示武力的做法给了习近平发出了一个讯息，那个就是如果中国不采取行动压制北韩的挑衅，美国就会采取行动。美国国务卿泰勒森和副总统彭斯亦都访问了亚洲，他们警告说，美国并不排除以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消灭北韩针对美国本土的核威胁。但是前任南韩总统保守强硬的朴槿惠遭到弹劾之后，新当选的温和派总统文在寅坚决反对在朝鲜半岛进行进攻性的军事行动。南韩智库世宗研究所的北韩问题专家大卫斯特劳布说，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除非北韩先动武，否则在半岛开战不应该作为一个选项。但在文在寅的接触和对话的政策受到北韩冷遇之际，他在威胁和制裁方面的立场亦都同美国非常贴近。支持美国军事介入北韩的人，好像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他就表示以武力预防北韩对美国实施核打击是正当的。就算是美国防长马蒂斯亦都承认，同北韩的军事冲突将会是一场无法想象的悲剧，亦都可能会被了南韩以及日本引来攻击，这些可能会很快升级为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今年似乎立场有所软化，开始支持和平壤的领导人无条件对话，不再坚持要北韩先放弃核项目。泰勒森在12月曾经表示，美国已经讲过，对外交的角度来讲，美国亦都准备好在北韩愿意对话的时候进行对话，美国亦都准备好不附加任何条件地进行第一次的会谈。但川普多次反驳了泰勒森的讲法，他今年10月曾经公开发表推文说，泰勒森试图和北韩重启对话是在浪费时间。泰勒森随后补充说，北韩必须要暂停导弹和核武器的试验，以获取返回到谈判桌上面的资格。川普的批评者说，这些来自白宫的矛盾的声音是战略混乱，而华盛顿的威胁和升级的制裁并没有压制住北韩。平壤今年仍然在这里继续试验弹道导弹，逐步提升射程和技术能力。今年2月，有疑似北韩特工因为试验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毒杀金正恩和父异母的长兄金正男而被起诉。这些亦都再次暴露了北韩这个压迫性政权的残忍的本质。随后在6月，北韩释放了美国学生奥托亚姆比尔，他当时是已经处于昏迷的状态，引起了美国人的愤怒。亚姆比尔在2016年因为从酒店里面偷走了一张政治宣传画而被北韩当局逮捕，随后陷入昏迷，并且再也没有醒过来。他在返回到美国之后没多久死亡。作为回应，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大部分美国人访问北韩。在今年8月，美国和北韩之间的紧张局势走到了冲突的边缘。当时川普总统警告说，如果北韩威胁到美国，北韩将会面临烈焰与怒火。平壤回应说，将会考虑向美国在太平洋的领地关岛附近海域发射一枚洲际弹道导弹。 平壤并没有实践这个威胁，但是随后就发射了两枚越过日本上空的远程导弹，又在9月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美国和他的盟国并没有以军事打击回应北韩，但说服中国和俄罗斯支持更严格的国际制裁，禁止北韩出口能够带来巨大利益的煤炭和矿物质，并且削减北韩三分之一的石油进口。今年9月在联合国发言的时候，川普将他和金正恩的对闹升级，川普称金正恩正是进行自杀任务的火箭人。金正恩就在声明之中说川普是老糊涂，又说川普的行为是精神错乱。今年11月，北韩成功试验了一枚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火星15导弹，随后北韩宣布已经达成了拥有洲际弹道导弹的目标。一些美国和南韩专家表示，再过大约一年，北韩就可能发展出可使用的能携带微型核武器的洲际弹道导弹。多数人都认为短时间内北韩问题不会有重大的外交突破，但是随着南韩即将主办冬季奥运会，在降低区域冲突方面亦都可能出现新的机遇。首尔在鼓励北韩参加冬奥运会亦都有说法说美国和南韩可能在冬奥会前暂停联合军演，这些可能会为北韩的挑衅带来需要已久的暂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